今天是来到第九篇啊，我们从第五篇开始啊，就是开始讲这个。但我们这一次信息呢，每一篇都讲到建造啊。可是呢，从第五篇呢，他把这个整个帐幕，不是圣殿哈、圣殿啊，整个里面的细节啊，讲得很清楚。然后第六篇呢，接着就讲说，因为在整个圣殿里面啊，很多，特别是在殿里面。它都是镶上木头，建造，耶稣的人性啊，这次非常强调这耶稣的人性。那整个你来到整个圣殿的中心啊，就是十字架啊，所以在第七篇呢，有讲到这个十字架是宇宙的中心。然后第八篇呢，当我们看见过整个殿之后呢，第八篇他讲说我们需要被教会生活所量度，我们的行事为人不是按着属灵的标准，也不仅仅是按着道德的标准啊，乃是按着这个建造的标准，这个教会生活的标准来量度我们。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到第九篇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到我们要来侍奉神了，侍奉主啊。第九篇，我们把篇题一同读一次啊。
侍奉主，享受他做隐藏的门槛，发扬上与生命的律。
好，这里呢，这个题目啊，讲到侍奉主啊，然后如何侍奉主呢？啊，这里就借着享受啊，享受做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律啊。它的英文呢，事实上 ministering to the Lord 啊 ，to enjoy Him 啊 ，us 啊，然后面就是这三件事情啊，所以也就是说是他这里讲到说去来，这个英文怎么说啊？服侍主，你要服侍主呢，就是享受这三件事情。啊，就是在那里服侍主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的经文啊。我想今天时间也蛮赶的啊，我们不要一个一个念啊。好，以西结书40:10啊，我带你们读。好，他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怎么样？远离了我，他们走迷离开了我。随从自己的偶像，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啊！这里讲到说，利未人远离了主啊，然后走迷离开主啊，随从自己的偶像啊。然后接着呢，11啊，一起读。然而，
他们必在我的圣所当奴役，大管列门，在列中供职，必为百姓宰杀燔祭牲。
对，很稀奇的呢，这一班祭司啊，他远离主了，可是呢，他还是在圣所里面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为百姓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啊，然后在百姓面前伺候他们啊，也就是说呢，没有主啊，还是可以侍奉的啊，强不强啊？这里讲到一种侍奉啊，叫做侍奉殿的侍奉啊。好，这是不对的啊。好，第16节，弟兄来。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好，然而呢，在这种光景里面呢，有一个利未人啊，撒度的子孙，他说仍然看守我的圣所啊，然后他们必怎么样啊？来亲近我，来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的面前。啊，你看他们呢，就是服侍主的那一班人啊。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有一班人是侍奉殿的啊，他们的侍奉是侍奉殿。 可是呢，在这里撒都的子孙啊，他们的侍奉呢是侍奉主，然后他们将蚩尤和血献给耶和华啊。那第十七节啊，他们在院内必穿细麻衣啊，这里啊，这细麻衣。然后呢，供职的时候不穿羊毛的衣服啊。那这细麻衣待会我们会讲到，预表他们过一个照着赐生命之灵啊供应的生活。啊，十八节也是一样，他们要戴上细麻布裹头巾，腰间穿上细麻布裤子，然后不可束上使啊身体出汗的衣服。啊，这个出汗呐 是一件咒诅的事情啊。亚当当他离开神之后啊，他就被神咒诅，然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这是一件啊，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做一些不是出于神祝福的事情啊。他这讲到出汗啊。好，接着呢，底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二节，好，我们姊妹们读来。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好，这里呢，照着这个撒都子孙的啊服侍主的原则，那在新约里啊，新约里啊服侍的原则啊，第二节这里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啊，他们一同来在一起侍奉主，并且在那里祷告。啊，然后圣灵啊，哈、啊，才这里才差派啊，这巴拿巴跟扫罗啊去做工啊，这是整个新约工作的原则。那接下来希伯来书九章啊三到四节啊，这里讲到他说，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啊，也就是说我们服侍主呢需要进到神的面前来，在至圣所服侍。然后在这里呢有个金香坛。和四面包金的约柜，然后这个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一起读来，有神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五块约板。当我们来到至圣所，在那里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会来享受这三样的东西。好，所以这是整个篇，这一篇呢主要是根据啊以西结书四章啊十啊刚十到十一节，还有十五到十八节这一段啊，他所启示出来的，我们对主的侍奉是侍奉殿呢，还是侍奉主啊，在以西结书这里啊给我们启示的这件事情。然后接着呢引用希伯来书啊，这个在至圣所里面啊，这个金冠啊，就是说这个约柜啊，约柜里面的这三样东西。好，那我们两两呢把第一点哈、啊、用灵读一次好不好，第一大点啊。弟兄姊妹，这只要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啊，有利未人远离了我，他们走迷离开我，随从自己的偶像啊。那这个偶像呢，就是说心里面的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远超过我们对主的爱啊，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顶替了主啊，远超过我们对主的爱。 那在教会侍奉里面呢，也会有偶像啊，当然不是指你去拜一个物质的偶像，而是呢，你也许在某一样侍奉里面啊，你已经非常老练啊，非常可以做得很好了啊，那你在这个侍奉里面呢，蛮有成就的啊，然后可以不用祷告，不用亲近神啊，不用跟身体有交通，你就可以做得很好啊，这个就是不知不觉会成为你的偶像啊。OK。好，然后那些将偶像接到心里面的人呢，因着偶像啊，他就跟主啊，就生疏了，知道吗？当你有偶像之后，你跟主之间的距离就变远了，啊，所以凡在里面有偶像，却在外面寻求神的，都不会找到神啊。好，那底下这里，可是呢，他说底下哈，他说有一班人叫撒都的子孙啊，人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啊，侍奉我，侍立在我的面前，用脂油跟血献给我啊。好，第一个终点，弟兄读来。
在神的眼光中，不只有侍奉面的侍奉，
还有一种更好的侍奉，就是侍奉主。好，在神眼中呢，不只有侍奉面的侍奉啊，我们都要来享受这个更好的侍奉，就是侍奉主啊。第二姊妹，
神里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完全属乎我，就是要人在我面前侍奉我。这唯一的目的并不是许多东西，乃是我。
对，主要得着我们哈，所以啊，他说要人完全属乎我啊，要人在我面前侍奉我。他当然他会写这么多我呢，就是根据啊十五节跟十六节这里哈，我们把仔细再回去把经文看一下。他说撒都的子孙能看守我的圣所啊，我们把我的圈起来哈，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设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六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他就近我的桌子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啊！你看，都是我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所爱的这位主，我们所服侍的这位主啊，他里面就是有一个目的，叫我们呢完完全全是属于他的。啊，有一些教会，有些侍奉，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凭借而已啊！他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叫我们这个完全属于他，所以他说神唯一的目的呢，并不是外面这许许多多的东西啊，乃是这位主啊，我们这位可爱的良人啊。阿们。好，三弟兄，他们完全是因着主的缘故而宝贝人的哈，所以当我们侍奉了主啊，就很自然就侍奉了殿了，知道吗？啊，这个先后顺序呢，要把它搞对啊。我们不是呢，哎，就是只是来一头栽进去侍奉殿啊。当然呢，也是需要来侍奉啊。可是这个侍奉的源头呢，是因着我们爱主，我们侍奉了主之后呢，很自然啊。啊，我们宝贝啊，圣徒，对不对啊？啊，所以他说，侍奉主的人也传福音，也拯救罪人，也帮助弟兄姊妹进步。可是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啊，都是为着主，我们都是为着主的缘故来宝贝人啊。所以第四终点，他说，如果我们到主面前来只看见主，就顶自然也会服侍弟兄姊妹。啊，是不是侍奉主这个问题就在乎我们的心啊？啊，主在我们的心是不是最大的？他需要在我们的里面呢，一直是居首位的那一位啊。好，第五弟兄。好，所以第三、第四、第五哈，这三个终点哈，基本的思路哈是一个的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呢 并不是说侍奉主就不管殿了，对不对啊？啊，来，一切人乃是只有一个位着主，我们所在乎的是这位主啊，他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我们所做所行的每一件事乃是讨他的喜悦，为着他的满足。好，六姊妹读来。对，好，他说在主的工作中也有可以什么引诱和吸引我们肉体的地方啊，有时候是为着一己的荣耀啊。在上周陈先生也有一句话啊非常好，他说如果一些侍奉是合乎你味道的，对不对啊？那我忘了他怎么说哈，反正他说你做了会很喜乐很高兴，对不对啊？如果别人反对了，你可能会难过，甚至会这件事也跟弟兄姊妹有争吵啊，诸如此类的啊。可是呢，若是出于主的侍奉，感谢主，我们里面就很平安啊，不会在那里说做成功的特别喜乐，失败的特别难过啊，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啊。好，那接下来第七，我们请弟兄读。在这里呢，既然讲到要侍奉主了，那我们就必须用祷告来亲近主啊！啊，这里后面发表很好，他说属灵的能力呢，并不是讲道的能力啊，乃是什么啊？乃是祷告的能力啊！我们能够祷告多少，就表明我们里头的力量实在有多少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亲近主不多啊，你知道吗？有时候平常花太少时间祷告啊。哦，有时候在不知不觉就暴露出来了。哦，那服事主呢？有一次啊，这个 Ed 讲信息的时候，他说有些弟兄们呢，啊，有一次跟李弟兄在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呢，李弟兄就跟他讲一句话说：“我看得出啊，你们能够祷告的不多啊，意思是说你们平常太少亲近神了，没有太多啊好祷告的啊啊。那这常常会暴露我们的光景啊。”好，第八姊妹。我们需要亲近他，站在他面前，等候他的旨意。好，九弟兄，祷告就是致力在神面前，以门拯救，脱离任意妄为的罪。好，任意妄为的罪，我们在上周也追求过，对不对？啊，第十篇十九篇十三节啊，他说求，还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啊，不容这罪来辖制我，我便可以完全免犯大过。那任意妄为的罪，就是神不要你做啊，你却想去做啊，神还没有说话呢，你就要去做一些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呢，还有另一个罪呢，就是悖逆啊，背叛不服的罪啊。神要你去做的时候啊，你却不去做了啊。好，所以到这里啊，哈、啊，这里稍微整理一下啊。他说，根据呢以西结书啊44章啊10到11节跟15、16节啊，给我们看见呢有两个侍奉，有两类的侍奉。第一类的侍奉呢，是侍奉殿的侍奉，那第二类是侍奉主的侍奉啊。那今天呢，在神的眼光呢啊，他不只有侍奉殿的侍奉啊，还有一种更好的侍奉，这是什么？就是侍奉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啊，神他就只有一个目的啊，叫我们这个人是完全属于他的，对不对？那第三、第四、第五哈、啊、一组，他这里讲说，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就并不说是说这个殿啊就不管了啊，我们呢因为侍奉主，我们也传福音，也拯救罪人，也帮助弟兄姊妹啊。但是呢，我们所做所行的啊这一件事呢，就是目的呢，就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 啊，我们常常是为了主的缘故宝贝人，我们主在里面呢一直要居首位啊，我们在教会所行的呢都是要讨他的喜悦，为主的缘故啊，为着他的满足。那我要提反呢，在主的工作当中呢，有一些是可会引诱我们，会吸引我们肉体的地方啊，这些呢其实都是为着满足我们自己啊的喜好跟荣耀啊。那第七八九那讲说，当我们愿意来侍奉主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借着祷告来亲近神啊。这里特别说啊，属灵的能力不是讲道能力，乃是祷告的能力啊。我们必须多花时间啊，来亲近他，来祷告啊，来等候他的旨意啊，来蒙拯救呢啊，脱离这些任意妄为的罪啊。好，两两啊，把这样的思路啊讲一下啊。弟兄姊妹，我们操练一下好不好？那个李文清Amen， 哈利路亚。
后面是小羊，
小羊，
好好。
准备，感谢主。
就对比一下，以西结书4:10-11跟15-16，就说到呢，有两种的侍奉，一个是侍奉殿，一个是侍奉主。
阿门。对。
重点告诉我们呢，就是有一种更好的侍奉，就是侍奉主。
阿门。对。阿门。
唯一的目的不是许多东西能覆盖神。
阿门。
是的，侍奉主不表示我们就不管电疗。但是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
阿门。
对，如果我们到主的面前，主只看见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
阿门。对。
侍奉主这个问题，而是在我们心里，主是最大的。
对。的满足心愿，阿门。对。
阿
门。对。对。阿门。对。阿门。好，很好哈。好，接着来到第十终点哈，一起读来。侍奉主的人要将脂油与血献给他。好，脂油啊跟血，供物的脂油预表基督宝身位的宝贵啊，那血呢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啊。小二弟兄哎，在我们。所以呢，我们在侍奉中呢，就是要将脂油和血啊献给他啊，一面呢是为着神的圣别和公义，另一面呢是为着神的荣耀啊。那在以赛亚书53:12啊，他说主耶稣呢，他将命啊倾倒以至于死啊。 他在十字架上呢，将他的命啊，将他的魂，将他的己呢，一切全都倒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把这个血啊献给他，只有献给他的时候呢，啊，一表呢我们在基督的死里啊，跟他相连结的，在他死里呢与他同死。所以呢，他说，你米利兄讲说啊，感谢主啊，我们在侍奉中呢可以没有己啊，因为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已将他的命、他的魂、他的己啊，一切都倾倒了啊。不仅献上血啊，为着他的圣别和公义啊，更是啊，也献上这自由啊，是为着他的荣耀啊。好，十一啊，我们请姊妹读来。好，一好翻过来啊，然后细麻衣表征什么？在赐生命的灵里，凭基督的生命而有的日常生活和行事。好，这句话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来，细麻衣表征，凭基督的生命而有的日常生活和行事。OK， 好，这样的一种生活形式是纯净啊，洁净并且细致的。那羊毛的衣服呢，会使祭司发热出汗啊！而且读来，这是堕落之人在神咒诅下没有
神的祝福，以致灵力和力量劳苦的记号。
好，这是没有神的祝福，凭自己的力量啊，劳苦的记号啊。出汗的工作就是一切人凭着人为的努力啊，没有父神祝福所做的工。然后凡是侍奉主啊，侍奉主的人所做的必须是不出汗的工作啊，不用人为的努力和肉体劳力的工作啊。我们底下经节一起读来。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啊。当我们呢完全与主是一的时候，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他里面是满了安息的啊。特别在啊有许多反对者啊攻击李弟兄的时候呢，其实李弟兄啊，他说他晚上睡觉是很安稳的啊，他没有任何的焦虑啊。好，第四，他说如果我们有够多的时间在神的同在当中啊，在神面前对付好了啊，那在人面前就不必出汗了啊。我们能以最少的力量做最多的工啊。好，底下三个经节我们弟兄读来。凡劳苦担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对，他这里讲说，当我们啊来付主的轭，来跟主学的时候啊，我们的魂呢必得着安息啊，这是一个真正的安息啊。然后这个轭呢啊，它是父的旨意啊。主说，当你愿意来付我的轭的时候啊，其实是容易的啊。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就完成父旨意的路啊，是轻省的啊。好，所以呢这里两个重点啊告诉我们，我们侍奉主的时候要献上啊自由啊，献上啊这血献给他，对不对啊？自由预表基督宝贵的身位，血是他救赎的工作。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连于他的死啊，与他的复活啊，在这里面呢没有我们这个啊天然的人。然后另一面呢，我们需要穿细麻质材料啊，细麻材质的衣服，不可穿毛衣啊，在服事里面呢不出汗啊，乃是凭着赐生命之灵而有的生活和行动啊。好，十二啊，第姊妹来读来。好，这里讲到新约工作的原则，第一个小点哈，这就是新约的工作，也是新约工作唯一的原则啊。一起读后面来，圣灵的工作只能在侍奉主的时候 启示出来啊。今天这是新约工作为原则啊，圣灵的工作呢，只能在侍奉主的时候才启示出来。他说，唯有在侍奉主的时候，圣灵才会打发人出去。如果不把侍奉主摆在先，什么都乱了啊！只有圣灵才有权柄啊，分派人去做工。那侍奉主不是外面一切工都不做了，反倒外面一切的工呢，都是该以侍奉主做根据。那我们因着侍奉主而出去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而没有侍奉主做根据啊。好，所以呢，我们再把第一大点啊复习一遍啊。第一大点讲到说呢，在以西结书第40章44章10到11节啊，这里讲到说有一班的利未子孙，对不对？利未人他们也走迷了，对不对啊？然后他们随从自己的偶像啊，然而他们还是在殿里面服侍啊，这是一个在啊侍奉殿的啊侍奉。然而有一班人，另外有一班人是撒都的子孙，他们啊亲近神，在这里侍奉主，对不对？所以啊，以西结书44章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侍奉，一种是侍奉殿的侍奉，一种是侍奉主的侍奉。然后在神的眼中来看呢，侍奉主的侍奉啊是更好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在神眼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啊都是属于他啊。不是外面的许多东西，乃是呢就是主啊，就是主。那我们今天侍奉主了之后呢，当然我们也跟着侍奉殿了啊。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也传福音，也拯救罪人，也帮助弟兄姊妹啊进步。可是呢，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主。我们啊以他在我们面居首位，我们啊讨他喜悦，对不对啊？为了主的缘故啊，寻求他的满足。那我们要受提醒呢啊，不要在侍奉当中呢啊做受试诱啊，做一啊有何吸引啊我们肉体的地方，为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在那里侍奉。那当我们要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亲近他，借着祷告花更多的时间顺利在他面前啊，以蒙拯救脱离任意妄为的罪。那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献上什么？脂油跟血，对不对啊？然后要穿细麻子的衣服啊，不穿羊毛的衣服，使自己出汗。在这里指明呢啊，我们不凭自己天然的努力啊，在那里做没有神祝福的工作，乃是凭着赐生命的灵啊，凭基督啊而有这个生活啊形式。那新约工作的原则呢，告诉我们啊，在启示啊《使徒行传》13章1到2节那里启示出新约工作为的原则啊，就是在啊只有在圣灵的工作，只在侍奉主的时候呢，才启示出来啊。好，我们两两讲一遍啊。好，弟兄姊妹，你们讲的喜不喜乐啊？阿们。好，我们进到第二大点。好，我们第二大点一起读来。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四面包金的约柜。为 底下呢就是三个终点啊，分别呢把这三件事情啊，把它进入一下啊。好，第一个隐藏的玛拿就是一起读：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当我们与主之间没有。我们把第一句就是分号之前的啊，把它两两导读一下，好不好？啊，弟兄姊妹，我们听一下啊。好，隐藏的玛拿就是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在他面前所享受的那份基督。好，再一次，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在他面前所享受的那份基督。所谓玛拿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从天上降下来啊，每早晨降下来一个属天的粮食。那这是出于神的，意思呢就是基督啊。那神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变以色列人的构成啊。他们啊，这个刚出埃及的时候啊，吃埃及的食物，他们的构成是属于埃及的啊。这个时候呢，神没有要他们来侍奉他。那因为他们都是属埃及的啊，可是呢当他们吃了隐藏玛拿，吃一段时间了，他整个人啊全部组成开始就属天了啊，神呢才启示啊这个帐幕啊给他们来侍奉他啊。那可是呢他说啊，这个还有隐藏的玛拿，对不对啊？第三十三节，底下三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你要拿一个罐子称一满俄美尔玛拿，存放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也就是说呢，有一份基督啊，它是隐藏的啊。你看他到所有这句啊，那个纲要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基督隐藏的那一份啊。那这份基督呢，只有在你跟神之间很亲密的时候才享受得到啊。公开的玛拿，你只要走出去，早晨你就要早点醒来，走出去啊就有了啊。可是你要吃隐藏的玛拿呢，你需要花时间来亲近神啊，来跟他有更亲密的交通，你才会享受到这隐藏的玛拿啊。所以哈，刚开始啊，我们再把那个定义讲一次：隐藏的玛拿就是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在他面前所享受的那份基督。好，那第一个小点啊，这里讲到别加抹的召会的情形啊。别加抹呢，它是与世联婚的召会啊。它我们的召会的性质本来就像一颗芥菜种的，可是呢它为了跟世界联合连在一起，它变成一棵大树去了啊。好，也就是说呢，要胜过别加抹召会的情形啊，就要把自己从基督教一般的实行里面分别出来，然后只要留在神面前，直接的来侍奉他，而不是侍奉任何别的东西。然后在这里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一些出于基督的东西啊，这就是隐藏的玛拿啊。他说是所有远离神的人无法尝到的啊。在启示录二章十一节这里有一个注解，他说当召会啊在那里走世界的路的时候，有一些的得胜者啊，他们呢进到神面前，进前来住在至圣所，然后在神的面光中，在那里享受隐藏的玛拿这特别的一份啊，做他每日的供应。 第二小点啊，弟兄。好，这里讲说你要来享受这隐藏的玛拿，跟主之间的就必须没有距离啊。这里底下以西结书他启示，他说我们的头以上穹苍有穹苍的样式，这天对不对？然后在这里有可畏的水晶，意思是说在这天呢没有一点的阴霾，都是清明的天啊。在这里有一个清明的天呢啊，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宝座啊，宝座上呢有一个人好像人子，意思是说当你来亲近神的时候啊，你知道吗，你里面的阴霾啊啊，主也许会在那里光照，然后你要一一的认罪啊，然后啊除去这些呢，就除去我们跟主之间的障碍，我们就会跟他有亲近啊。好，三，当我们侍奉主并享受他做隐藏玛拿时呢，就有主直接的交通，并且能够认识他的心意和目的啊，我们在主的同在中，他才能够把他的心意以及他所要做的一切托给我们。好，第四，一起读。当我们侍奉主，好，那 Ed 讲到这里呢，他讲到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有时候会有拦阻。他举了一本书啊，就是享受基督活实际的路。他说我们不只吃呢，还要消化啊，吃消化。那有时候呢我们会消化不良啊，你吃东西消化不良就会引起胃痛啊，一些的疾病。那也有在属灵的经历上呢，也有属灵的消化不良啊。像当我们呼求主名来享受主导读主话的时候，其实神的在里面是有感觉的。那这个感觉你愿不愿意向他敞开啊，我们里面呢有许多的房间，许多的通道，你愿不愿意每一部分都让他在那里啊摸你这个人啊？有时候我们不太愿意，知道吗？不太愿意。那不太愿意呢，就是主啊，那个食物啊，在我们里面就消化不良了。那消化不良的结果呢，会是什么结果呢？也许你下次再呼求主，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啊，不是那么享受，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那当你来顺服他的时候呢，哎，里面通了啊，你在呼求就连到主了啊，所以我们不要有属灵的消化不良啊。好，二，发芽的杖一起读。对，好，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好，他在我们里面呢，应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我们复活的生命，并且呢，他说这个生命啊，要在里面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性来。好，这里有个背景，就是啊，翻过来啊，在民数记啊16章啊，他说记载以色列背叛的时候呢，神吩咐12个首领，按着12个支派，共取出12根杖来。放在会幕见证柜前，然后说，一起读，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哈，在这里呢，哈，以色列有一个背叛的光景，那神要处理这件事情，叫12个支派，12个首领把他们的杖都拿出来。哈，好，二，他说12根杖呢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枯死了。若有哪一根能发芽，哪一根就是神所拣选的啊！在此我们看见，一起读，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啊！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啊！释放的根据乃是在我们的天然人的生命之外啊，不是我们天然人能够侍奉主，知道吗？啊，释放的根据完全是在复活里的，因此啊，一起读。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好，接着三，他说 一起读来，一切侍奉的原则乃是与发芽的杖。好，听到这边，一切侍奉的原则乃是在于发芽的杖。然后神把其他11根杖都发还回去了，只把亚伦的那根杖留在约柜里作为永远的纪念。这意思是说，一起读， 复活乃是侍奉神原则啊。这里不管如何，你到最后就抓住一句话：复活乃是侍奉神永远的原则。好，底下都是明弟兄的发表。他说：“复活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们不能。复活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是神做，不是我们做的。所有认识复活的人，对自己都是绝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天然的力量还存在的时候，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会生的时候，以撒就不能生出来。好，明弟兄讲这段话有一个背景，就是根据创世纪，那你讲到说有一天呢，底下这经文十八章哈，撒拉啊，这耶和华的使者啊，来到亚伯拉罕帐幕那里啊，跟啊亚伯拉罕说话。那其中一位就说：“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啊，你啊，我读的是经文哈，你们可以啊照。然后呢，亚伯拉罕呐、跟撒拉呢年纪都老迈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十二节他说什么？撒拉怎么样啊？心里暗笑啊，一起读一下哈、撒拉心里暗笑啊 ，OK， 好，他说什么？他说我已经衰败了，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样的乐趣？”啊，接着十三节，啊，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对不对？”然后十四节，啊，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对不对啊？啊，到约定的日子啊，你就要生一个儿子哦。”啊，十五节，撒拉害怕不承认，没啊，我说我没有笑啊。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啊。”撒拉外面没有笑，里面是偷笑的啊。OK， 好。然后接着呢，来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过了一年哈，他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然后亚伯拉尼老说撒拉怀有孕了啊，然后到约定日期呢，给他生个儿子，对不对？啊，接着第三节他说亚伯拉为撒拉给他儿子起名叫以撒啊，以撒这原文的意思就是笑，就喜笑啊。所以第六节撒拉说来神使我欢笑啊，好好，前面呢是撒拉心里暗笑，那是第一次笑，那第二次笑呢是神使我欢笑啊。那撒拉会第一次笑呢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是不相信嘛，对不对？他认识自己不行，而且他很确认自己不行啊，很确认自己不行啊。那第二次笑呢？啊，是居然醒了，竟然我竟然做到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在人不能啊，在神凡事都能啊。他说：“人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笑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笑啊。你第一次的笑呢，是看见自己的不能啊。你如果觉得一直很能的话，你就不会有第二次的笑了啊啊！所以，然后人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笑，就没有第二次笑。撒拉认识自己，他对自己的认识有把握。”他知道自己不行，但是当他一看到神所做的那一面，他就能够欢笑了啊！啊，弟兄在这里也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在训练中心啊，哎，年轻人啊，鼓励他，哎，这个训练中心 FTTT 啊 ，FTT 哎非常好啊，哎啊，赶快啊，鼓励年轻人要去参加，对不对？啊，赵慧会扶持你的啊，那你就跟我笑一笑而已，对不对？怎么可能啊？啊！然后后来就竟然去了啊，去参加一期啊，很享受吧啊，那继续参加第二期啊，那里面还是笑一笑，我怎么可能参加第二期？不过还是继续参加了啊，陆续参加到第四期的时候啊，神使他啊欢笑，哎、啊，我居然啊参加到第四期了啊。好，这是关于这里哈、啊。好，八十一页啊，我们把后面两个读一下。他说：“凡我们能的呢，都是天然的；我们不能的，才是复活的。”人必须到了尽头才知道自己是一无是处。好，一起读。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说
我们不行，一切乃是神做的。
好，第三，约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征。一起读。神圣生命之律就是神圣生命自发的大能，自动的功用，是有的能力和神
的性能。
OK， 好，这个约版呢，他说是律法的版，然后也就是生命啊，这个神圣生命的律啊，神圣生命的律。那什么是神圣生命的律呢？啊，就是神圣生命啊，底下有四项，对不对啊？神圣生命有个自发的大能，它的自动的功能啊，自由的能力和神圣的性能啊。那在耶利米书跟跟希伯来书都有启示到，这里讲到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对不对？希伯来8:10，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并将这些要写在他们心上。也就是说，我们得救的时候呢，这次生命之灵啊，进到我们的灵里，它不仅是一个生命，而且呢，它是一个有大能的，它是生命之灵的律啊，会在我们里面运行。那根据罗马书8这里呢，他这里讲到说第10，他说，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意思是说，在你得救的时候，这个神的灵进到你的里面使你的灵呢是有生命，对不对啊？然后6，当我们将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我们愿意操练心思置于灵的时候，乃是生命平安。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呢，它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面还不只是心思，我们的魂三部分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呢，它要浸透我们整个的魂末了呢，11它还要怎么样我们看后面也要借着它住在我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这个生命之灵的力量要在那里运行，不仅叫你的灵是生命，叫你的心思、你的魂满了生命，也叫你的身体也是生命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自动自发的功能的力量要在你身上做工把你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所以第一小点弟兄读来，这生命的力好，这个生命的律，这个神圣的性能呢，会在我里面做事情，来完成神的经纶怎么完成呢 ？A， 然后这性能呢，使我们能够认识神、活神，在生命性上呢，被神所构成，叫我们成为他的扩增、扩大和他的丰满，叫他得着彰显这里特别讲到我们认识他、活他，对不对啊？甚至被他生命性情所构成。B， 不仅如此他说呢。内里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将我们构成基督身体上具有各种功用的众肢体你不仅呢被它构成，而且你在它里面呢还是蛮有功用的二姊妹来，当所以呢，很关键我们需要让这生命在我里面长大当它在长大的时候呢，这个律就在那边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个磨成呢，就是在神圣生命里的成熟也就是说，在这个磨成里我们有份于神性，完满的有份它，而且扎实的有份神圣的成分好。生命的律呢生命的律不仅是规律我们不做什么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的形状生命的律发挥功用时，主要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反之当我们在生命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在积极方面发挥功用，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好，借着这样的功能呢，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成熟的儿子，神也就要得着他宇宙的彰显。好，那在第二大点这里我们重点我们复习一下他说，在根据希伯来书9这里启示第二层幔子后面有一个帐幕，对不对啊？那个叫做至圣所。然后在至圣所里面呢，有一个四面包金的约柜，然后在这柜里面有三件东西，就是圣玛拿的金冠，还有亚伦发过亚的杖， 还有两块约板啊。那这个隐藏的玛拿呢，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一点的间隔啊，我们在他面前呢享受的那一份的基督。好，你跳到小二来，他说我们若要享受这隐藏的玛拿呢，我们就必须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距离，对不对啊？那当我们在侍奉主并享受主侍奉主的时候，享受他做隐藏的玛拿，我们就跟他有直接的交通，认识他的心意和目的，并且在侍奉主上有神的托付。那亚当发过亚的赞呢，这个发过亚的赞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他是我们的生命生活，还有我们复活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性来这里告诉我们第三小三他说一切侍奉的原则都是在于这发芽的杖这个复活呢乃是侍奉神永远的原则第三样呢就是约板，就是律法的板，表征什么？神圣生命的律，就是神圣生命自发的大能、自动的功用、自有的能力和神圣的功能神圣的性能。那这个律呢，这个神圣的性能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工，对不对做一切事来完成神的经纶。第小二他说当我们在神圣生命里面长大的时候呢他就要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并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我们都要在宇宙中来彰显他